请看《列王纪上》第六章，王上第六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题目是警祷得胜，遵神旨，按样式建殿。警祷得胜，遵神旨，按样式建殿。这边就是所罗门遵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时候，照着神指示的样式开工建殿啊，开工建殿。这万事都有定时，怎么样的定时呢？就是一切的工要都预备好，无论是香柏木、松木还是石头，都凿好，都这个砍伐，都一切都备料，样样都预备好。时候到了，所罗门就要开工建殿，就要开工建殿。在带下第三章第一节特别讲到，在开工建殿是在神指定的地方，就是神向大卫显现的那个阿尔南禾场，也是摩利亚山。这个山也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启示的那个地方。所以殿要按时，殿要按着神的旨意，这个根基这个地点都是照着神的指示来去做。那这个殿也代表我们，我们这里也要建殿，那面就是主耶稣受苦遵旨建成圣殿。主耶稣他本身身体就是这个殿，三日拆毁，结果三日以后就建立起来，拆毁了三日三夜就建造起来，可见的不经过受苦不能建殿。我们知道灵宫的建造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就提到，我们要自洁，除去一切苦毒、罪恶、污秽，然后呢要被主造成活石，然后才能够建成灵宫，建成灵宫就是建殿，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也要建造，怎么建造呢？主的话来建造。所以这里就是按尺寸，按尺寸来建造，按尺寸样式要求。那么也就是耶稣遵行神的旨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借着他的身体建成圣殿，也就是成功的新约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效法主，怎么样榨油祷告，怎么样遵旨得胜，怎么样榨油祷告，怎么样遵旨得胜，叫我们新约的殿也要建造起来，也要建造起来。遗憾的是门徒们在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在打盹睡觉，在这之前又是彼此争战，苦难来到又都离弃主不认主，是不合乎殿的尺寸样式。所以主要求主让我们先能够对照光照我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哪些哪些地方不合乎主的尺寸和样子，也不能成为主的圣殿，所以需要改变，需要悔改，需要谦卑，需要对照，使我们能够合乎他的尺寸，那呢才能够建成这个殿。所以两边相对，建殿与受苦，建殿与受苦，建殿与受苦，要经过受苦才能够建成这个圣殿。我们现在看分段，今天是五小段八节对十五节，也就开头一节对一节，后面都是一节对两节。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二十二节对四十一节，题目是吃主宴席，合主尺寸，彰显基督。为什么要吃主宴席？目的就是我们能合他的尺寸。主的肉主的血是可吃可喝的，所以我们要吃喝，使我们的生命改变，才能合主的尺寸，建成圣殿，彰显基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边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先看一到十三。以色列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第四年的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神的殿，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和神的时候开工建殿，是以色列出埃及以后的480年。这当中经过以色列在旷野以后，经过混乱的士师时代以后，开始先知时代、列王时代，所以按照神的时候，也借着大卫这个合身心意的大卫，在受苦当中为神的殿做好一切准备，所以时候到了，所罗门开工建殿。所罗门王 为耶和华所建的殿，下面就是尺寸。什么叫尺寸？尺寸的意思就是说标准。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这就是尺寸。什么是尺寸？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用什么来量？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大家都觉得自己合尺寸，但是我们今天要用主的话来量，这就是尺寸。主的真理是尺寸。什么是尺寸？还有一个尺寸就是十字架，是我们的标准。十字架是我们的标准，神就借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来拯救人类。所以主一切所行的，他一生就是背十字架，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标准，不能离开这个标准。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有一定的尺寸。60肘啊，宽20肘，那就是说这个至圣所是长宽都是20肘，所以这那个圣所就是40肘，40肘的圣所，20肘的至圣所，高嘛是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因为殿和廊子连在一起的，殿多宽廊子就多宽。什么叫廊子？领人来认识主，廊子就领人认识主的意思，带领人慕道来认识主。你必须有一个廊子，你这个廊子也要合尺寸，也彰显神的荣耀，也是20的意思。因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这个殿必须窗棂严谨，防范仇敌，有窗户那个照出日光来啊，但是也必须要有严谨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三层的旁屋，旁屋就是为祭祀所用，是分别为圣。这个旁屋呢是围着圣殿，所有的祭祀，一切的侍奉工作，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主的殿，围绕着基督，围绕着外殿和内殿，有三层，下层 五肘，中层6肘，上层宽肘宽7肘。就是说你这个旁屋它是下中上，你越往上走，你灵性生命越往上，你就越宽阔。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就是这个梁木，就是栋梁，它呢是搁在这个殿墙一个坎上的，就是跟它联合，但是不是破坏了这个殿，没有插入，一插入就把这个殿给破坏了，也表明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跟主联合。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我们都是顽石，主要把我们凿成活石。彼得前书第二章四节五节，主乃活石，为我们成为灵宫。我们今天被建造也要成为活石，才能够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要凿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凿石的时候需要锤子，也需要斧子，叮叮当叮叮当，所以老旧人的声音很响亮，很响，很刺耳。但是在建殿的时候就没有听见了，为什么？石头这个已经凿好了，所以我们在为主用的时候，你不能再听见老旧人的声音，人的声音。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啊，有门可以进入进出，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第二层上到第三层。这个螺旋的楼梯也很有意思，是什么？螺旋就是弯曲上去的，十字架道路又窄又弯，弯曲又弯了，难走的意思，但是越上越宽阔。所以我们建立安置香柏木的栋梁，所以殿要有栋梁。栋梁什么意思？中流砥柱，真正为真道而站立的稳的功能，像栋梁一样，是香柏木的，是不改变的，不动摇的，经得起风霜严寒。用香柏木板来遮盖整个的殿，要香柏木遮盖，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殿看不见你的本相，这个殿不是石头做的吗？看不见石头，木板都遮盖，隐藏自己，完全遮蔽。靠着殿所造的房屋，每层高5肘，所以一共3层。香柏木的栋梁搁在墙坎上，还有1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11节到13节，这更重要了。这是什么？在建殿的过程当中，神和所罗门立约，神再次的提醒他，你所造的殿，你建造这个殿啊，这个殿很快就造成了。最要紧的是，你若是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 所允许你父亲大卫的话。你今天这一天还不是最重要，最要紧是听话，听话遵道。工作不是最要紧，本身听话是最要紧。我们从前就以为工作要紧，哎呀，拼命的奔忙啊，忙工作。神说什么？若是就是我们一定要这样，我们应该这样，主是任命你来选择了。你若是遵行、谨守、听从，那么神说我要应验你，我允许你父亲大卫的话，什么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中间，并不丢弃我们以色列。神就永远和以色列百姓同住，这也是神要以色列人要所罗门建殿的目的。神永远住在他们中间，使耶和华的约柜有永远安息之所。这个昨天我们已经提到，所以要听命，听命胜于建殿，建殿也是为了你要听命。到十三节，对到这面我们请看一下，我们就到十三节，对到这面，先到二十四，我看一下啊，先到二十四，二十四节，十三节对到这面是二十四节，开头一节对一节，后面都是零。一节对两节，我们看初教节又名月节，进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百姓，又想法子要害主，又惧怕百姓。第一节主要是第一节，就是初教节进了又名月节，初教节就是月节。这月节给我们看到什么？月节我们这个就是被杀的羔羊献祭，使以色列出埃及。但是这一个月节进了，是表明这位耶稣基督，这民前五章七节说啊，这个什么呀，月节的羔羊基督耶稣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民前五章七节。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月节进了，是指的我们的主照神旨意献上为祭，成为月节的羔羊。对的，那边是所罗门照神旨意开工建殿，没有主献上，这个殿根本永远不能建成。为什么这个殿能够建成？因为主耶稣遵神旨意献上为祭，成为那一只月节的羔羊。那边就是所罗门照神旨意开工建殿，两边都要照神旨意。你要开工建殿，你要照神旨意。这边主耶稣就是这只月节的羔羊，所以月节进了，主耶稣是照神旨意献上为祭，主是这样。所以今天你我们的灵性有没有开工建殿？我们要开工建殿嘛，我们也要献上自己，效法主，要献上自己。第二节开始，我们接着看，祭司长文士想法子呢，怎么样害主，因为他们惧怕百姓。那时，这时撒旦入了那成为加略人犹大人的心，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一个。你看看这个犹大，人家是怎么样的爱主，渐渐的目的是为侍奉主，这个犹大是想要害主，想害主。那边是所罗门按神样式来见见。这边主耶稣也在见见，怎么见见？被害受苦见见。所以两边相对，最好今天怎么样见见？那边是见有形的见，这边就是你看吧，从这第二节开始就一直下去，就主怎么受苦，主是为我们被害受苦来见见。那边是按样式来见见，主耶稣就是照着神的旨意而受苦，这就是样式，受苦的样式，受苦的样式来见见。那么渐渐侍奉主，这边呢犹大却是想要杀主，想要杀主。这里说撒旦入了心，所以犹大的殿整个毁了，对着那边就破坏了神的殿。犹大本是耶稣的门徒，你本身就是神的殿，在今天呢撒旦入了你的心，所以我们的殿是主住在我们心里。如果一旦撒旦住在里面，你这个殿整个就破坏了，整个破坏了。那面这个殿是合神的尺寸，长60肘，宽20肘，你要合神的尺寸，合殿的尺寸就是神的尺寸。对着这边犹大，他本是十二个门徒之一，但是他却违背了主的尺寸。底下四节，他却和祭司长和守天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欢欢喜喜约定给他银子，他允许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要把耶稣叫你上来，阴谋诡计要害主，趁人家不在偷偷摸摸的就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两节圣经一直到六节，四到六我们两边看看。这边是这个犹大是出卖耶稣，完全背离了主的道，
那面是领人见主，那面就是廊子。我们要做廊子，这个廊子跟殿是同样的宽度尺寸，要领人见主，所以宽窄与殿一样。你这个廊子的宽窄，你跟殿一样，就你要完全效法殿。主怎样，我怎样。主就是领人认识神，我们要领人认识主。所以在这边呢，却是出卖耶稣。那面领人入殿，这个殿的廊啊，目的什么？就领人入殿，成为这个殿廊。对着这面呢，就是把耶稣交给人，什么样的廊子？把耶稣交给人去害主。底下第六节对着那面是严谨的窗棂，那面窗户要关锁严谨。什么是严谨窗棂？就窗户关锁的非常严谨，该开就开，该关就关，非常严谨。对着这面是什么？找机会来卖耶稣。犹大的心整个是放松啊，整个的就是被背叛，找机会来卖耶稣。犹大的窗户就根本不严谨，早就让撒旦进入他的心。底下第七节以后到十三节，我们看这一段，七到十三，初九节须在月节的阳光的那一天到了，耶稣就打发彼得约翰。只有这一卷福音书提到耶稣打发的是谁，其他卷就是说两个门徒，就这卷告诉你彼得和约翰。彼得约翰是使徒时代最什么样，最突出的两个使徒，带领教会站起来，在公会面前站起来，勇敢的传道领人真正吃主的宴席。这个耶稣打发他们两个门徒去预备宴席，预备宴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最后能够跟主一同来享受这个宴席。所以耶稣打发他们去，好像我们吃，他们就问了，我们到哪里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所以你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你要照着主的吩咐，你应该怎么样去找，不是随便找一个地方，你们就跟着他。这个人呢，是手里拿着一瓶水，这个人灵里不枯干，这个人里面有活水，手里有水，你这就是一个记号的意思。你就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这是你要把耶稣的话说出来。夫子说，我们常常自己说，你要注意这里谁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是月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所以说，许多人的家庭很富有，很宽阔，你有没有预备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让主在里面带着门徒来复习？许多弟兄姊妹家庭不敢开放，我这次出去就听知己们讲，这个弟兄这姊妹非常爱主，他房子买了六年了，跟新的一样，他的地毯还是浅颜色的，就跟那个乳白的一样，这么浅。哎呀，我说多容易脏啊！他说我们一开头我们就接待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小孩子弄得脏脏的，他们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他说有的自己家庭就是因为自己的新房就不肯接待，不肯接待，舍不得呀，一乱七八糟，小孩子瓶子奶什么，小孩子弄脏了，对自己非常好。客人一走，他们就会打扫，打扫的干干净净。哎呀，我说你这个地毯，他有时候告诉我们自己弄脏，你看他一点没有说，哎呦，这些弟兄姊妹太讨厌了。你看每家都带孩子，像我们这次晚上的一次聚会，每一个年轻的弟兄都是带姊妹带，起码带俩孩子来，家家都带孩子，你说一屋子的嗡嗡嗡。他们就这么爱心接待，这就是这个人，你肯不肯摆设整齐的栏目，让耶稣来用？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正遇见正如啊，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月节的宴席。所以主要进来要参加这一个宴席，你要有所预备。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严谨的窗棂，你就要防范仇敌。防范仇敌，这边第七节就讲主耶稣，主耶稣就是这只月的羊羔，所以除教那天必须宰。什么意思？耶稣以死胜敌，那边是防范仇敌。我们的主是以死来胜过仇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他也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底下呢，我们看这边是为主预备宴席，那么就是三层堂屋围殿，我们要做三层堂屋。对着这边就做彼得约翰，彼得约翰 看见没？堂屋都是给祭祀用的，所有的祭祀分别有什么，都围绕着圣殿，围绕着外殿内殿。这边你就要为主，你做堂屋，你做祭祀，你做彼得约翰，你要做什么？为主预备宴席。那边是照神的尺寸，对着这边就遵命预备。我不能再细讲，结束根本来不及啊。那边照神尺寸，这边就是遵命的预备。那边第六节，这边十一节。还有我们看，一面是这个旁屋是越上越宽阔。为什么你旁屋越上越宽阔？对着这边就你吃主的宴席，你的生命就越上越宽阔。你根本不吃，主的宴席预备了，你要吃。所以现在预备的目的是让门徒，耶稣带着门徒再来吃。吃主宴席，对着那边越上越宽阔。还有那边是预备凿成的石头，预备要预备好凿成的石头，让我们呢成为凿成的石头，也就是活石，就被主造就好的石头。对着这边也是预备主的宴席，天天吃主的宴席。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要吃那纯净的灵奶，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以后才接着才是成为活石，成为活石。那面是凿好，就不再有响声，不再有响声。因为你不再有响声了，就是你老旧人死透了，你不再叽叽喳喳的嘀嘀咕咕的一天的跟人家吵闹。对着这面就是摆设整齐的大屋，让主进来，摆设整齐的大屋，不是让人听见嘈杂的声音，乃是安安静静的让主带着门徒进来，摆设整齐的大屋。对着那面就凿好，不再有响声。一面是这边正如耶稣所说的，什么意思？印证环境，环境印证，应该这么说，环境印证。对着那面就救我死透，不再有响声。什么意思？就是救我死透，我们的老我死透就没声音了。我们常常啊，你别看外面没有声音，里面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心里好不满意，对神对人都有意见，意见这么多，那你还没找好，你这还有响声。救我死透，对着这边，神说我给你环境预备，环境印证。底下再看十四节，说到了耶稣坐席，使徒和他同坐，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吃，大家分着吃，我告诉你们，你们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先是 喝这个葡萄汁，接着就是掰饼，底下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约，就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就先到二十节啊，两边相对，二十节。那么从十四节到二十节这几节圣经大家看一下啊，那边是什么？螺旋楼梯上去，你要啊这个知难而上，螺旋楼梯就是你要转弯的上去，转弯而上去。对着这个就与主同坐席，虽然很难，你只要与主同坐席，这边是时候到了，使徒们跟耶稣一同坐在那里。所以我们要螺旋楼梯而上，就知难而上，不怕走弯路，一直上去，那么你一定会与主同坐席。你不肯上楼梯，你怎么与主同坐席？上螺旋楼梯，圣殿里专门为这个堂屋三层要预备的，你可以到第二层，你可以到第三层。如果你仅在第一层，我恐怕你不能跟主同坐席，你灵性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吃月经的宴席，耶稣说我很愿意跟你们在一起吃，所以我们要真的吃。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呢，大家坐在这里吃主的宴席，吃月经宴席，对着那边生命层层上去，那边就告诉你上到第二层，再上到第三层。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吃月经的宴席，那边就生命层层上去，层层上去。这边是受死进入神的国，耶稣说我不再吃了，因为只等到神的国。耶稣要经过死就进入神的国，耶稣尚且要经过死以后呢，在神的国里吃，就不在这里吃了，进入神的国。所以受死进入神的国，对着那边就是做香柏木的栋梁。感谢神，你要做香柏木栋梁，你一定经过苦难，受苦受死，在神国 里有份的人一定都是栋梁，所以我们大家要勉励啊，做香柏木栋梁。那面是木板遮盖，这面就是吃主宴席，还是吃主宴席。你越吃，你就会隐藏在主的里面。什么叫木板遮盖？就是圣殿呐、啊，所有的地方都是个香柏木板遮盖。那个什么石头啊，那个旧性的老我都被遮蔽了。我们要完全藏在主的里面，不再露本相。接下来呢，这个栋梁要与主联合，因为栋梁是放在这个殿墙坎上，就你要跟主联合，但是并不破坏这个殿，跟主联合，对着这边直到神的国来到。我们天天跟主联合，你说怎么叫跟主联合？对着这边就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跟主联合。所以不但是每个月我们大家在教会里吃圣餐，我们每天要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这样的话，你跟主联合，对着那这边来就直到神的国来到。那边是每层都高五肘，就是都一样的，对着这边就与主一同喝苦杯，要喝这个杯。我们常常不肯跟主喝这个苦杯。所以下面是掰开，就是听命破碎的意思，对着那边就是神的话临到，神的话临到所罗门，神的话临到所罗门也是叫他掰开，要遵循主的道，一定要破碎自己，一定要掰开。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纪念主的血立新约，不但要掰开，而且你要喝这个杯，就是主的血为我们立的新约，你要纪念。那面你怎么纪念呢？那面就是主神呐、啊，警戒所罗门那几句话，你要战兢听神的命，守主道，战兢听命守道。对的，这边就是你真正的纪念主的血，跟主立的新约了，立新约，战兢的守道。所以主是将命倾倒为我们缘故，主是把自己破碎掰开，所以我们遵守主的道理，要这样的肯破碎，肯把自己的性命倾倒，那才蒙保守。21节以后呢，我们接着看21节，看那、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到所遇见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你看看这两节啊，这两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呀、啊、你要什么，你要防备犹大，那么就是战兢遵道，你要遵守主的道。一面是谨守主道，对所罗门的要求就是你要谨守主道。对着这面犹大是什么？是背道卖主。如果他守道，他不会把主卖掉，所以卖人子的有祸了。23、24节啊，我们就应该到24节啊。他们彼此对问是哪一个做这事呢？问来问去没问出来，接下来一段又彼此争战。你看你门徒都没有出息，我们老丢人也是这样，一会儿问谁呀、啊、恐怕是自己，所以使劲的问哪个是犹大，都跟主吃了宴席都不知道哪个是犹大。后来我们知道，根据约翰福音是彼得去问约翰，哎，你去问问主吧，因为约翰是靠近耶稣的胸怀，你不靠近主的胸怀，你根本不认识谁是犹大，灵力不参透，糊里糊涂，大家都好，老好人，你看不出谁是犹大来。所以更可怕的什么呀？就是耶稣都要上十字架，门徒在那里争大，争大什么？争论，争论说他们中间哪一个算最大，哪个是最优越，哪个是跟主最早，哪个是最有功劳最有苦劳啊？哪个是排第一啊？去争大，两边相对，那边是听命，神永远同住。神说我就是允许大卫的话就实现，我永远就在你们中间，这边不听命还彼此争大，所以两边相对，老我争大，对着那边神不同住。我们什么时候老我争大，神根本没有办法给我们同住，这就是第一个，老我争大，神不同住。神怎么同住？你要谦卑遵道。为什么争大？说明主的命令根本没有遵守，没有遵守啊，他卖的犹大，他卖主卖主吧，我呢我还要争个第一，反正犹大没有份了，我们11个人都有份，我是第一，你们是第二，还要争大，那主怎么和你同住？我们里面什么时候争大？真的你的感觉就是主根本不和你同住，这么痛苦，没有神喜悦的名字。好，这是第一段啊，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23节到38节，我说错了啊，这第一段我们还没完呢，第一段还有
14节到22节，对不起啊，接着看14到22，这还是第一个。这第一段的第二小段里面，主要是讲的怎么建造至圣所内殿。我们不但有外殿的生命，我们更要追求要内殿的生命。内殿就是至圣所，外殿就指的圣所。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来遮板、遮殿、遮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来遮地，又用松木板来铺地。香柏木、松木，第一个意思就是不改变，不改变啊，环境变我不变，永远遵循神的旨意，那才叫不改变啊，不能够动摇。像松木、像香柏木一样，经过寒酸和这个严什么寒霜啊、严寒呐、啊，它都不变，它永远长期。还有用这些个遮蔽是什么意思？就是永远的隐藏自己，要隐藏自己。香柏木板、松木板这些个都是经过受苦把它聚成的，把它造成的，所以呢，代表基督受苦的见证。整个的殿彰显的是基督受苦的见证，内殿就是至圣所。所以16节开始，完全藏在主里面。内殿前的外殿是藏40斗，所以一共是60斗。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这就叫做遮蔽。我们常常不肯遮蔽，常常显露自己，你露出石头来，这里整个的殿一块石头都看不见，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板遮蔽。而且呢，不但遮蔽，而且上面还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刻上面的就是说永远是彰显神的那个荣耀。野瓜就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初开的花就让你看见啊神的荣耀啊，是多么荣美。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告诉你内殿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放约柜，神的约柜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有内殿的生命是什么呢？就你里面除了法版没有别的，里面有约柜，只有神，只高举神的名。内殿长20，宽20斗，高也20斗，殿面都贴上金金。金金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都贴金金的意思，就凡事遵循神的旨意。金金也是不改变，代表神的旨意，凡事遵循神的旨意。第二个意思就是凡事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用香柏木来包坛，坛也是金金做的，香柏木做坛，然后用金金包裹。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上，用金包裹，就指着那个内殿的幔子，就金链把它挂起来的。门扇呢，殿门的那门扇也是用金包裹，金全殿都贴上金子。你注意这句话，整个的殿都是金子的，所以彰显神的荣耀。整个的殿都是啊，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一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这个坛大家知道是什么？这个坛就指的香坛，也都用金包裹。所以我们的祷告守望要完全照神旨意，要完全荣耀神。到22节为止，这是第一个。那对着这边还没完呢，对着这边大家看25节，应该是到41节才完成第一个。25节，耶稣就说了，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理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主亲自做榜样。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啊，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主让他们啊，不要效法外邦，要真正的做一个谦卑服侍人的人。而且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主是多么宝贝这些门徒，希望他们能够谦卑，能够不再争战，而且跟主同受苦难。底下，你真的在磨练中跟主同受苦难的话，29节，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你不在基督的患难里有份，你怎么在国度里有份？所以主接着教导他们，不但不要争战，要微小，要服侍人，而且呢要跟主同受苦难，同受磨练，那样你在国度里有份。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那就是使徒们。你今天可能跟主同受苦，将来与主同作王。 而且要审判以色列，有这个权利。两边相对啊，25节开始啊，我们看这边是要谦卑服侍，那边就是为神建殿。所罗门要为神建殿，我们为神，一切为神，你就知道你要谦卑服侍，不是为自己。你为自己，你就要骄傲，一样要为我个人。因为为神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要谦卑，要服侍人。主就是这样。那边是木板遮蔽，这边就是不再伟大。为什么伟大？因为你缺少相互木板来遮盖自己，个个都是老石头，你是大石头，我是二石头，所以那边是木板遮蔽，这边就不再伟大，不要伟大。那边是做香柏木板，这边就一座铜兽骨。香柏木板，你想经过多少磨练，经过多少苦难，经过多少对付，要砍，要剥皮，要削枝子，要锯，要刨，要经过许多的工序，经过受苦的对付，才能够做香柏木板。这边就一座铜兽骨，一座铜兽骨。这边是什么？这边主说我把国赐给你，就是你要一主同作王，对着那边就是至圣所的生命，要有内殿的生命。这个29、30这两节，一主同作王，一怎么一主同作王？你一定要追求，我们大家都要追求至圣所的生命。什么是至圣生命？就是一主与神合一，对着这边就享受神国。你要生命里面真正与神合一，不要与这个世俗合一，与世俗为友，与神合一就是完全分别为圣，进入至圣所，经过幔子裂开，老旧人彻底裂开，那么与神合一，这边你享受神国。特别讲到内殿也要完全用香柏木板遮蔽，就是完全遮蔽自己。你真正完全遮蔽自己的时候，对着这边就蒙赐审判权利，主就赐给你审判的权利。如果我们彰显自己，你没有权利。十字架的道路是越隐藏越服权利，越遮蔽自己，那么你才能够有权利将来能够审判以色列人。底下还有31节，我们一直要到41节。下面一段耶稣呢，主要是预言彼得要不认主，彼得还不服气，还不认识自己，还要夸耀，结果呢还真的就不认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只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主对彼得说，实际是对所有门徒说，但是首先是说彼得，因为彼得是跌得最厉害。撒旦要塞你们，那就是你要跌倒，你要被撒旦塞。撒旦塞是塞麦子，我们知道啊。主要怎么样？主要炼净我们。塞是塞什么？塞麦子。撒旦塞是塞麦子，他把你好好的给你跌倒，那你跌倒的意思。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虽然你要跌倒，但是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地上。彼得还不服气，主说：“主啊，我就是从你和你同下监，和你同死，我也是甘心。”别的福音说：“我总不跌倒。”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就是在今天夜里，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不认得我。”彼得不服气，耶稣又对他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只在灵里的方面来讲，耶稣又说，在如今有钱囊可以带的，有口袋也可以带的，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念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那这个事就指着主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将要列在罪犯当中。而主耶稣说，时候到了，你们现在应该礼乐丰盛，礼乐有权利。但是他们完全误解了，所以马上他们就说：“主啊，你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真的用这个刀啊。”后来彼得就用这个刀，这叫血气的刀。主指的是你要有属灵的权利，要领里面丰盛。他们是这么领会。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啊。这一段，见没见？麦子要被筛，这可怕呀！魔鬼就是做这样的工作，要筛你麦子。你各个爱主的人，他要把你，要你做不成男孩子，要你做不成耶稣的使徒，他要筛你。对着那面什么呀？对着那面，你就是因为什么？那面就是不合神的尺寸，那面就是外殿的尺寸。 你要合乎外殿的尺寸。为什么被魔鬼筛掉了？那就因为不合殿的尺寸。这边主耶稣一面讲着彼得你要跌倒，接着耶稣也说你回头兼顾你的弟兄，对着那边就不露救人的本相。一个人真正回头以后就能兼顾弟兄，再也不露。现在你看彼得不是露本相吗？我就是跟你同奸同死同苦，我也不会跌倒，就是露石头。那边特别讲到圣殿里面一块石头都不露出来，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老我自夸，彼得说我就是跟你下监我也不会，我也甘心。马太福音说我就是跟你从死从下监我也什么，我也不总不至于跌倒。对的，那边就暴露本相，暴露自己的石头。我们常常暴露本相，其实啊说到做不到。老旧人这个事情，我当时也有这个思想，我虽然嘴巴没有讲，我心里想这么多主的仆人都下了监，我也愿意啊，我死也要跟主到底啊。但事实上我做不到，因为你没有靠主嘛，你没有警醒，你做不到。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没有约柜就不认主，那边是内殿要安放约柜。彼得的生命没有到内殿，彼得的里面没有约柜，所以对着这边没有约柜就不认主。所以耶稣预言后来果然应验，没有约柜你就不认主。我们里面必须有约柜，以主为中心，里面以主的道为中心，里面除了法版没有别的，那你才能够认主。那边就是内殿安放约柜。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要有属灵的丰富全能。耶稣说你要有全能，有口袋，有刀，有衣服，有卖衣服买刀。难道真的拿几把刀在克西马尼来替耶稣来什么来挡仇敌啊？主不是这个意思。彼得就领会错了吗？彼得手里一定有刀。下面你就看出来了，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真拿刀去砍人家的什么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一个，好勇敢，这都血气的刀。所以两边相对，那边什么？那边就是内殿全部你都要怎么样？你都要用金经来贴上，就是凡事遵行神旨。对着这边来，就要有属灵的丰富全能。凡事遵行神旨，可以代表耶稣，主耶稣就是这样。一面是列在罪犯中，对着那边就是主耶稣有内殿的生命。主正是与父合而为一，主正是进到至圣所，天天跟主面对面，与父面对面。所以这边是列在罪犯中，谁愿意列在罪犯里面？谁也不愿意，是不是？我们最好跟最有钱有势有地位人住在一起，最好或者最属灵人跟他在一起。列在罪犯中，对着那边就是内殿的生命。一面是内殿贴上金经，那这边就是被列在罪犯中啊。底下他们说，就是大概好几个门徒都这么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两边相对，这边是有血气刀，对着那边就是没有金经，没有金经，没有金经的这个遮盖也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再看39到41，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照常往橄榄山什么意思？就是去耶稣素来带着门徒所去的地方，就是橄榄山。路加福音21章不是告诉我们，耶稣每夜都出城往橄榄山去，现在又去了，那里有个园子啊，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马太福音说总要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是原句话啊。于是耶稣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的地方，就跪下祷告，两边相对啊。你看看主耶稣是不是进到内殿呢？一个人进到内殿才这样的祷告，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跟主进克西马尼，你要跟主进克西马尼，那边就是殿内处处显神荣。你要内殿的生命，你要处处彰显神的荣耀，那你只有进克西马尼。也可以说处处遵行神旨，因为金经的意思是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处处显神荣耀，一个是处处遵行神的旨意。你怎么能够做到呢？对着这边来，跟主进克西马尼。你不肯跟主进，什么叫克西马尼？克西马尼意思就是榨出油来，
榨出油来，这个名字的意思大家要记住。科西玛尼什么意思？榨出油来。你不肯榨出油来，干巴巴，是处处都不能遵循神的旨意，是处处都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像我自己的失败就是这样。什么时候你不榨油祷告，你什么时候你就根本没有神的荣耀，只能羞辱主，给主丢脸，处处不能够遵循主的旨意。这边说警祷免入祸，对着那位就是香坛前的祷告，那位就是香坛，香坛那个坛也是用金金包裹，这边是免得入了迷惑，你要警祷免入祸。这边耶稣是跪下祷告，对着那位就进入内殿，真是进入内殿。所以这一段科西玛尼园对着那位就是内殿的生命，进入内殿，求主把我们带到内殿。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二三节到三十八节，那边四十二节到七十一节，两边相对，谨祷得胜，遵神旨。谨祷得胜，遵神旨，按样式建殿。一面是主耶稣遵行神的旨意，是怎么遵行的呢？警醒祷告，在科西玛尼园榨油祷告，才会遵行神的旨意。对着那边是什么呢？对着那边去，就是按样式来建殿。啊，我们现在看啊，从第二十二节开始，二十二节开始这一段是讲到内殿里面有两个基路伯是橄榄木做的，所以要榨油祷告才能够成为两个彼此同工一样，两个基路伯高十斗安在内殿。你不进入内殿，你不会这么重新这么警醒。所以基路伯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忠心谨守护卫主的约柜，这个固守真道的奥秘，要警醒，要忠心。所以翅膀高涨，翅膀相接，彼此重新的意思。翅膀，基督伯的两个翅膀都是十斗，两个基督伯尺寸一样，彼此要合一，完全一个尺寸同心，不一个尺寸就不能同心。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能同心？你找到他们，他们不一样的尺寸，他们是特别的喜欢人情，他们又特别的恨罪，所以尺寸不一样就不能同心。这基督伯高十斗，那基督伯也是这样，两个基督伯按在内殿，基督伯翅膀张开的，就是说警醒，不打盹，不沉睡。这基督伯一个翅膀，哎，这边的墙，那一边呢，就是接着这个基督伯，两个都是这样，就是一一组联合，你也彼此联合，彼此相接，用金子包裹两个基督伯，基督伯完全彰显神，基督伯的祷告侍奉完全是照着神的旨意。底下二十九节以后，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督伯中属和初开的话，就告诉你内殿外殿都是满了神的装饰，这个属灵的装饰也代表他们的生命是带有基督伯的生命，有得胜的经历，有神荣美的见证，是初开的话，就是不张狂的意思，美丽而不张狂，初开的话。内殿外殿在地板都贴上金漆，完全分别为圣，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五分之一都是橄榄木做的，橄榄木做的两扇门上也刻着基路伯中属和初开的话，都有这样荣美的见证和基路伯的生命。橄榄木还制造外殿的门，就是说内殿门、外殿门都是橄榄木做的，门口一个门口是墙的五分之一，一个门口是墙的四分之一，宽窄不一样。用松木做门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边也是两扇，上面也是刻着基路伯中属和初开的话，所有的门都有装饰。你有基路伯的生命，你有得胜的见证，你有这样的美丽的荣耀，那么才能够领人进入，用门就是领人进入，带领人进入圣所至圣所。他要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凿成的石头三层，这是地基的意思，有三层，完全隐藏在底下，做地基嘛，建筑内院，还有香柏木一层，这些个都是看不见的。所罗门在位第四年，立了殿的根基，就是西弗月耶华殿的根基。所以你这根基是最要紧，根基那就是前面告诉你的三十六节，是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就是指这根基做的。根基是非常牢靠，要三层凿成的石头， 可能你主把你放在最后一层，最底一层，人人都看不见，但是你真的是根基。这样的舍己受苦来遵循神的旨意，这是根基。使徒就是根基啊，就是根基，他们是这样的，完全的跟随主，舍己受苦来跟随主。最后一点，到了十一年，就是八月份，殿和一切殿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整整七年才完成这个圣殿，所以需要一个过程。七是代表完全，所以我们要完全彻底的遵守主的命令，照主的样式才能够建成，要完全彻底。所以他这边啊，请大家看，这边是从42节到末了，我们看一下42节，接着就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什么？求神旨意成全，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结果有天使加他力量，两边相对，这边是求神旨意成就，对着那边是就是内殿里的侍奉，内殿的侍奉就是开始讲基督伯了，基督伯的侍奉就是内殿的侍奉，内殿的侍奉应该效法耶稣，只求神的旨意成就。那边是两个基督伯同心侍主，彼此有一个同心配搭，这很宝贵。但对着这边来呢，你别强对，这边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单独祷告，天使显现，耶稣多孤单呢，孤单的耶稣只有一个人，为什么？门徒都睡觉，最爱的三个门徒都睡觉，打盹沉睡，所以耶稣怎么样来征战灵里的祷告呢？就天使显现加点的力量，最孤独的时候，所以你不要怕孤独，主是孤单，你孤单吗？主比你更孤单，主在克西马尼园多孤单，主说你们不能够和我同警醒片刻吗？片刻都不能，一个个都睡大觉。所以耶稣怎么样？单独祷告，这么孤单的祷告，但是天使显现，这边祷告更加恳切，所以那边就是同一尺寸飞起来呀、啊，那边是同一个尺寸，基督伯要同一尺寸，我们越同心，我们祷告越恳切。你看主耶稣付多了代价，汗珠如大雪点都滴在哪里？滴在地上，主是付了代价祷告，为了遵循父的旨意。底下我们看，祷告完了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就都睡着了。为什么忧愁就睡着了？对着那样不合尺寸，就基督伯你也要合尺寸。所以一面是当与主同警醒，对着那边就同心警醒事主。基督伯为什么说高上翅膀？就是要警醒，而且彼此连接，就是同心的意思。两边相对，耶稣这里说了一句话，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马太福音是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要警醒祷告。那对的那边就是尺寸形象都是一样，那你才能够警醒祷告，免得入迷惑。有的时候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真需要重新祷告，像基督伯一样。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人门徒里的名叫犹大的来了，走在最前。犹大平常啊是走在最后，现在要卖主了，为了得32银子，他走在最前。为什么？因为他要做记号，不然谁知道哪个是耶稣？究竟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主都知道，所以两边相对，这是亲嘴卖主，认为是同心同灵。我们应该跟主同心同灵，我们彼此要同心同灵。所以那边就告诉你，这个基督伯的翅膀是10肘，因为整个的殿是20肘宽。这边10肘，这个基督伯10肘，那边也10肘，一边和殿连接，一边彼此连接，这个叫什么？同心同灵。但是犹大跟主也不联合啊，跟谁联合？犹大跟你这个祭司长文士这些凶手们跟他们联合。所以那边是同一尺寸，这边是别有用心啊，来亲嘴的暗号来卖嘴。下面所有人见关系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可见呢，别的门徒在问我们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人问都不用问，拿起刀来就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砍下来了。这就是彼得， 好勇敢，充满了血气。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一同警醒，这边是血气砍人，根本没有警醒。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警醒，我们就要血气砍人。那边你那个基洛伯翅膀，你要与电连接，就是与主结合，这边呢与主脱节，与主脱节就砍人，还问主我们拿刀可以不可以。一面是翅膀张开，翅膀张开啊，就是代表警醒的意思。这边就是不知警醒。结果呢，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别的福音耶稣说，中刀的必死在刀下啊，中刀入鞘吧，现在不是拿刀的时候。耶稣不救自己，耶稣甘心受苦被捉拿，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用什么去把耳朵捡起来，给那个人给他摸一摸，治好了他，把他治好了。我们注意，这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一生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治好了仇敌的耳朵。耶稣的爱，这两杯相对，那边是基洛伯要用金子包裹，用金子包裹什么意思？完全彰显神的荣耀。这边这边是耶稣用爱心担当，来担当，用爱心来担当。耶稣给主破口，不然的话这些人要跟彼得没完。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耶稣就是掩蔽，使这些人主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守节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我们先看51、52，那边就是，那边是什么？完全彰显神，样样都用金子包裹。对着这边什么？凶相大暴露。这些个祭司长平常好属灵啊，个个都是会讲论一番的，又是长老又是守殿官，现在怎么样？现在拿着刀棒来拿耶稣，这不是凶相毕露，大大的暴露。那边是完全的把神彰显出来。所以耶稣说，我天天从你们在殿，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就拿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家里，彼得远远的跟着，黑暗掌权，远远的跟着，这就是彼得。所以黑暗掌权者大家都惧怕啊，我也深深藏着这个滋味，这种惧怕的权势领导。所以彼得这么勇敢的人，他怎么不敢紧紧的跟着？他怎么跟着啊？又舍不得主，远远的跟着，这就是黑暗掌权。对他那边去，内外界都彰显神荣，内外殿都有装饰，都有基洛伯，而且都有这个宗书，都有得胜的见证。但是这边呢，远远的跟着，就是因为彼得的生命啊，没有刻上宗书、基洛伯和初开的话，两边相对，那边所有的殿墙和门都有什么？有美好的见证，就是刻上了基洛伯、宗书和开花。对着这边彼得是什么？失去见证。我们接着看，在院子里生火，彼得也跟着一块坐在他们当一块烤火。使女就问了，这一段就彼得怎么不认主？他也是素来和他一伙的，彼得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时，又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又过了约一个小时，又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他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口音都露出来了，还不承认。你是加利利人，跟耶稣都是北方人，加利利人就北方人，还不承认。彼得还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别的福音是说他发咒起誓不认主，鸡就叫了。主转过来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就醒悟了，不怕你不认主，怕你没有出去痛哭，痛痛的哭泣，彻底悔改。两边相对啊，这边彼得竟然同流合污，一同烤火。你跟人家一同烤火，不就同流合污吗？不做下面的座位，他跟人家坐在一起，对着那边地板贴金，整个分别为圣，分别为圣。 这边同流合污，那边分别为圣，地板上都贴着金子，完全分别为圣。这边是不认主，没有见证，对着那边就是橄榄木造门呢、啊。彼得就是没有门，彼得的门就是不好，这个门没有装饰，这个门就像个橄榄门，橄榄木的门就是最结实最牢固的，所以不认主你就没有见证，那边就是橄榄木做的门，你不认主你等于绊倒人。所以怎么做门呢？门是有见证，应该领人进入，一面是门都贴上金金，对着这边三次不承认主，彼得门上一点金金都没有，所以他不承认，只怕我跟耶稣让人知道我跟耶稣是一头的，不肯承认。那面是外殿门呢，也有见证，外殿也是橄榄木做的，也有见证。这面是令主伤心的羞辱主，没有见证。那面是说制造外殿的门框，这边是什么？那边你要制造这个门框，你要把它制造好，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那么这个门才牢固，安在上面，镶在上面。对着这边就是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主这一看就把彼得看醒，主这一看彼得就受不了，主的眼睛什么？又责备又宽恕，又慈爱又怜悯又担当，主的眼睛，主转过身来，专门转过身来。其实我们知道，你根据马太福音讲，主正在受审，主正在挨打，主正在受辱，主转过身来看彼得。所以接下来彼得出去痛哭，就是经痛悔有见证，那边就是松木做的门呐、啊，就是荣耀主见证主，你才能够做这个松树的门。松木做的门就是说不改变，以后彼得永远不改变，再没有不认主了。经痛悔有见证，这边是荣耀主见证主，做松树的门就是永不变心，永不改变。下面我们接着看，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用蒙着脸，就是主受尽一切的羞辱，但是主蛮有见证啊，主是蛮有见证。那边就是主就是殿门刻着的棕树，那边是都用金子贴上，这边就是在主在仇敌面前永不变质，他们用许多的话来辱骂耶稣，主都是甘心忍受一切羞辱。
啊，我们现在看36节、37节、38节，这边还有3节，这3节对到那边也是最后，就是66到71啊，这一共是等于是2小段啊。36节我们现在看，这边他用凿成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建筑内院，就是说这个内院的这个根基的石头啊是有3层。而每一块石头，每一层的石头都是凿成的啊，都是凿成的，是经过苦难，是经过对付的啊。每一块石头它不是天然的石头啊，因为你要合尺寸啊，有3层。那么有的石头是埋在井底层，有的放在当中，有的在上面，所以那你就要完全的顺服，没有自己。有的说啊，有些个工人为主做工一生劳苦，完全被埋没，不被人认识，但是它是宝贵的石头，它是院内的这个地基啊，是根基的石头。还有香柏木1层，总而言之每一层都是经过苦难，经过对付，才能够成为院内的基石。下面第37、38这2节是总结，所罗门在他在位的第4年7个月就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啊，所以整个殿的建成根基是最要紧啊，所以根基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根基就是摩利亚山的那一个根基，为主受苦而成全的这个根基。38节到11年的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啊，所以所有这个殿能够建成，最重要的就是按着这个样式，这个样式就是大卫临终之前亲自指示给所罗门的样式。这个样式在圣经告诉我们，是神亲自用手画给大卫看的。说明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灵里是多么的啊亲近神，所以他有所看见，真是这个样式是的确直接从神来的啊，所以是按照样式造成的。那渐渐的功夫共有7年，那追到这面来，我们看就是最后一段， 就是从66节开始。66节这里看主耶稣是怎么样的被他自己的本族的人民所弃绝。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在文士都聚会，这个聚会就是要把耶稣交给公会，就是把耶稣最后呢还要交给比拉多，交给外邦人。他们聚会就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那里，所以耶稣先后受审，不但在大祭司面前受审，而且在公会受审，最后又被他带到比拉多那里受审。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这个殿的这个内院所用要用凿成的三层的石头和一层木头啊，所奠基的，所以这个石头这是经过凿的。所以他这样呢，就主自己为我们受苦，而且被弃，被众人所弃绝，但是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主就是殿的根基啊，主就是圣殿的根基，主是那一个房角的石头，但是是被众人所弃绝，主受苦，主忍受一切，就是为我们。下面67节，他们就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因为他们以为这个问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是谁？你是基督？你告诉我们。那他们就是定耶稣的罪。耶稣的罪被他们认为就是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而且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两边相对，主被弃，所以结果呢，成为房角石。成为房角石。底下68节，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信，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所以这是耶稣接着的回答。你看我们的主这么刚强，就要被弃，就要受死，他却是告诉他们，人子将要坐在神荣耀的全能的右边。他们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所以紧接着问，就是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耶稣正是这一点耶稣勇敢的承认，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所以主是这样刚强的在真理的面前在众人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耶稣就是承认因为他先受苦后得荣耀，他知道他必须要经过这些苦最后得荣耀。对他那边就是主亲自立了殿的根基，所以这个根基就是十字架，这个根基就是受苦受死，为我们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才得荣耀。所以主耶稣勇敢的承认。那边就是什么？那边就是整个圣殿和按着神的样式造成，主耶稣每句话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而面对所以样式是最要紧。圣殿如果离开样式，这个圣殿就不能成为圣殿。主耶稣他死就是建立了这个殿，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就把它建成了。这个殿就指着主自己，所以主就是这个殿所以下面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听我所说的，我们亲自听见了。意思说按照主耶稣所说的，他们就定耶稣的罪。所以这里两边相对，就是按照样式建成圣殿，这边主耶稣的照着神的旨意见证真理。所以主毫不退缩，主亲口见证这个，但是主亲口的见证呢，就被他们定罪。所以两边相对，所罗门的殿还是一个有形的殿，最终是预表那个将来的殿，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所建成的殿。整个的殿按着神的样式，主耶稣的一生就是照着神的旨意，不但照神旨意，而且呢遵循神的旨意一直到底，所以才那个成功这一个殿。如果主不肯死，如果主妥协，那这个殿就不能建成。所以主耶稣是完全的得胜完全的遵循神的旨意，而且一直到底，所以才那个建成的殿。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众人就是把耶稣弃绝，但是呢将人所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主就是这个殿，这边所罗门建这个殿当时呢他是完全照着神只是大卫的样子所造成的，所以这个殿7年的功夫就建成了。那今天两边相对，大小轮的中心是受苦忍耐引导真道建成圣殿。